八月桂花遍地开，第49集。好了，再等三分钟，再等三分钟，一切都将浮出水面。他甚至在心里祈祷，千万要沉住气啊，千万不能乱开枪啊。只需要两分钟了，两分钟啊，不不，快了，就快了，只需要一分钟了，方索瓦就灰飞烟灭了。只要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天珠山国共两军就在抗战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枪声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枪声骤然响起，霍英山感觉到头皮像是轰然炸裂，差一点就晕了过去。在把握狙击时机的问题上，同样经历了熬炼，而且从灵魂深处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也看出了方索瓦的企图，敌变我变，他的应对措施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出来了。玩这种游击战术，他比唐春秋更加得心应手。他也想到了拦截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同时派作战科长刘庆堂带领一个排从西边迂回，扎紧伏击口子。他也看见了方索瓦的第二组蠢蠢欲动了，他的想法同唐春秋惊人的一致起来。他也在等待那个稍纵即逝的时机，那个唯一可以成功的时机。他攥着怀表，几乎把这个玲珑的金属物件攥出了水。他也在心里祷告，坚持啊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之中。只要方索瓦的第二组未离开，只要他的第三组进来，那就打吧，放开手脚打，抡起膀子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只要再等一会儿，一定要坚持几分钟。不，只需要一分钟了，第二组已经进来了，第三组已经动身了。看哪，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向这边奔来，正在像利剑一样向他们的死亡地带开进，只需要一分钟了。可是还是有人在最不该开枪的时候开枪了。惊破沉寂的枪声就像一根导火索，将整个月亮岭伏击圈全都点燃了。一瞬间，从山顶上，从山坡上，从山根处，从树干的背后，从草棚的缝隙里，从岩石的后面，出现了几百道火舌。转眼之间，在这一片小小的山谷里，只能听见由枪炮声组成的惊涛骇浪，硝烟弹雨几乎覆盖了这山上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小草。霍英山恶狠狠地骂了一声，是哪个狗日的开的枪。这一声骂使他迅速清醒了，他举起望远镜，看见已经在火网边缘的两匹战马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惊呆了，高高的扬起前蹄，马背上的人顾不上还击，挥舞马鞭拼命地抽打。只见一匹枣红马仰天嘶鸣，原地腾空，掉头冲出火网后轰然倒地。没进入火网的第四组两骑疾驰而至，其中一人翻身跳下马来，迅速将倒地者架上马背，纵身跃马，两骑向安丰方向奔路而逃。霍英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撩起瘸腿向旁边兴奋射击的冯存满踢了一脚，妈的，还打个鸟毛灰，给我追。没有人知道最早的一枪是谁打的，除了常相知。二团三大队驻地岩庄离月亮岭直线不过20里路，绕道也不到30里，急行军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常相知带着一个连的兵力，5点钟天还没亮就离开了岩庄，7转8转8点多钟才赶到月亮岭南侧。 这时候派出去寻找李伯勇的杨家岭回来了，很神秘地向常相之报告，说这次行动的不仅是李伯勇一伙人，天珠山的新四军和中央军都来了。常相之听了报告半天没吭声，杨家岭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常相之沉吟片刻回答，怎么办？凉拌。过了一会儿，常相之又交代杨家岭，你去告诉李伯勇，要么回头是岸，回来就是死路一条。杨家岭眨巴眨巴眼睛，开始有点犯浑，后来一拍脑门说，明白了，这小子目无军籍，擅自阻击皇协人员，罪该万死。杨家岭带人赶到李伯勇的狙击阵地，把团座的话如实传达来。李伯勇说，对不起大哥了，老弟实在受不了鬼子的欺负，我们一人在人何时是个了啊，这一次行动全是我一手策划的，不能连累长官，到时候你们一根绳子把我捆了，交给松岗老鬼子，要杀要剐全有他，长官们也就解脱了。杨家岭说，回去死路一条，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不回去呢，那就听天由命吧。李伯勇说，那怎么行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天塌下来总得有人扛着，我不能让你们帮我背黑锅呀。杨家岭说，别这么说，你是事主，你跑到天珠山，这笔账就算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身上了，你回去了，我们反而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李伯勇听了这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说，大队长，请转告团座，谢谢你们为我指点迷津，小弟也有一句话，当初当汉奸，我们大家并非死心塌地，都是一步一步拖进来的，可是当汉奸有什么好处，心里苦得很，还要强做笑脸给鬼子当孙子，鬼子又何尝把我们中国人当人，一样的干活，两样的饭，还动不动就搜查，动不动就杀人。杨家岭说，你说的这些大哥心里都有数，不过忍气吞声，静观其变罢了，如今你先走一步，也算是为大哥铺了个后路，兄弟就此一别，来日或许有重逢的日子，也不枉当了一回中国人。说完就要分手，李伯勇一直把杨家岭送到山下，洒泪而别。杨家岭回到常祥之的身边，眼圈还是红红的，把李伯勇的态度讲了一遍。常祥之木着脸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李伯勇说的对，做个中国人真难呐。我们这些皇协军，人不人鬼不鬼，活得张牙舞爪，却又不明不白，像方索瓦父子那样当铁杆汉奸咱做不到，像天珠山那边不忘生死抗日咱也做不到，这样苟且偷生，纵使家财万贯又能如何，行尸走肉而已。杨家岭说，团座一向看重做人之道，兄弟们也都深知团座内心痛楚，正因为团座待大家不薄，我们才心无旁骛，既然团座已经有了想法，何不当机立断。常相之问，怎么断？反戈一击。杨家岭说，今天就是天赐良机，通过李伯勇牵线，一切都顺理成章。常相之说，兄弟糊涂，你忘了你我还有把柄在松岗的手里啊。杨家岭说，我的老婆孩子也被方索瓦这小子软禁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长期被鬼子制肘，即便今天无所作为，但是也可以同那边介绍线，只要解决家眷问题，一切迎刃而解。 常祥之说，那边你能担保他们就容忍我们？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呢。杨家岭说，团座难道忘记了宣传单上怎么写的？说我们的第一身份都是中国人，只要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都是同胞，贡献不分大小，抗日不分先后啊。常祥之叹道，问题就在这里。松岗狡猾透顶，为了掐断你我后路，每次清剿扫荡都让黄协军打头阵，你我手上可都是有血债呢。杨家岭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正是抗战紧要关头，我们反戈一击总比继续当汉奸好。不管新四军还是中央军，他总不希望我们继续与之为敌吧。如果我们能够在松岗连队闹上一把，带一份厚礼，那就更是将功赎罪了。常祥之没有马上表态，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没看出名堂，放下望远镜问杨家岭，就算按你说的，那你说说是投新四军还是投中央军？杨家岭脱口而出，当然是新四军。常祥之有点意外，问道为什么。杨家岭说，一则新四军政策宽大，二则新四军更需要加强抗日力量，有这两条可以确保无虞。或者新四军讲究信用，把营救家眷的条件提出来，他们会想办法的。常祥之眼睛落在对面的山上，那里正对着方索瓦即将出现的方向，想了一会儿，常祥之说，家岭，今天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算兄弟们之间瞎扯吧。杨家岭说，那当然，兄弟的脑袋也不是铁打的。常祥之说，我记住了，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总应该水到渠成，你我见机行事吧，今天我们还是先对付方索瓦。杨家岭问我们怎么行动，常祥之的脸上浮出笑容，拖长腔调说，隔岸观火可以。后来目标就出现了，当封锁瓦的马队停止前进并出现分组间隔之后，常祥之也愣住了，暗想封锁瓦这小子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不仅警觉性很高，防备战术也出其不意，虽然未曾谋面，但在最后的时刻，常祥之也为国共两军的指挥官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这片看起来阳光明媚的山谷里，有几百支枪一触即发，需要绝对的权威和高度的统一，才不至于打草惊蛇。而来自中央军、新四军、黄协军三个方面的力量，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成默契，配合的天衣无缝，也更加证明了中国人确实是可以团结起来的。如果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通过这件事情，常祥之心中的那个反字又被秒粗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他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哪怕是一个极小的瞬间，在通常的情形下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而这里却是至关重要的瞬间，就大功告成了。可是就在这个瞬间，枪声响了，那是多么该死的枪声啊！站在一个超脱的高度，常祥之比别人更清楚的看见了山坳里最初出现的一幕，方索瓦的第三组马队前蹄儿差一点就进入伏击圈了，骤然响起的枪声改变了人们预期设想的结局。常祥之眼睁睁看着两匹战马驮着另一副伤者从视野里划过，然后消失。 数日后，常祥之对于自己的听觉仍然坚信不疑，那声音不是来自中央军的伏击阵地，也不是来自新四军的伏击阵地，更不是来自他不远的李伯勇的阵地，而是来自月亮岭正东方向的无名高地。就在封锁瓦冲出伏击圈的同时，常祥之的望远镜锁定了正东无名高地的一棵独立树，树下矗立着三个黑色的人影，尽管隔着两三百米的距离，但常祥之还是心惊肉跳的看清楚了他们是谁。王凌霄迎风而立，在苍茫的暮色中久久凝视即将沉没的夕阳。他经常在傍晚登上度假老楼西边的红石山，披一身金色的余晖，眺望山那边的世界。自从那次审问和田大卫负伤之后，他就没有参加战斗行动了。除了头骨有两处裂伤之外，眩晕也就伴随着他了。那次搏斗给他留下了轻微的脑震荡，这是从中央军医院里请来的军医诊断的。彭一峰嘱咐他休息，并且给他调来了最好的米面，还有一个叫叶子的女兵充当他的勤务员，照料他的生活。可是他怎么能闲得住呢？这个叫叶子的女孩是个农家姑娘，今年刚刚17岁，长得健康漂亮，前不久部队扩编才从河口籍招收过来。把她分给王凌霄当勤务员，是因为她伶俐乖巧，而且手脚麻利，但是她却成了王凌霄心中的疼痛。每每看到叶子蹦蹦跳跳唱着歌干着活，王凌霄就想起了乔乔。啊，乔乔那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农家女孩，又是一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姑娘，可是她竟然死在她的手里，或者说是因为她的原因害死了乔乔。她记忆中的川陕根据地的望苍龙溪镇那幢农家小院，同度假老楼相比要寒酸得多。灰瓦黑砖，高高的走廊，简陋的门楼，低矮的厢房，但是那却是他和他的爱情殿堂。那时候他已经27岁了，他也是21岁的大姑娘了。在红军的队伍里，有着他们那样漫长爱情经历却一直未成眷属的就算稀奇了。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在那个农家小院东边的耳房里，军政委当着他和他的面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让他打光棍了，现在条件好了，瓜熟蒂落，你们结婚吧。他的脸颊绯红烫热，偷眼看着他，他却看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像一支单调而又拨人心弦的山歌。他向军政委笑笑，笑容里掩藏着不易察觉的忧郁。他说：“再等等。”那一瞬间，委屈涌上了他的心头，热泪涌上了眼窝，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他也向军政委赫然一笑，他说再等等。他想他的内心一定是转向了，自从那个乔乔参加红军之后，他的眼神就变得迷离了，行为也有一些怪异。军政委好几次提出来要把他调到红七师师部当报务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乔乔在一起。乔乔的身份是红七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